当今天的移动互联网不再免费开放互联， Manus 们还有活路吗？一、开篇，一场20亿美元的皇帝新衣式收购。2025年末， Meta 以20亿美元收购新加坡 AI 公司 Manus 的消息，给喧嚣的 AI 圈又添了一把火。舆论场上， Agent 元年2026，人机协作革命的吹捧声此起彼伏，仿佛这家主打跨平台智能调度的公司真能打破互联网的生态壁垒。但剥开资本包装的外壳，我们看到的真相或许更冰冷。Manus 的核心逻辑不过是把20年前网页新闻聚合的老套路套上了 AI Agent 的新外衣。而在如今围墙高筑的移动互联网时代，这条路从一开始就走不通。就像我们半年前预判的那样，第三方跨平台 Agent 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商业生态的死局。二、历史镜像，从新闻聚合到 Agent 整合，时代早已变了 Manus 的模式，本质是聚合式创新的翻版。早年间 PC 互联网的黄金时代，新闻聚合网站曾风靡一时，无需原创内容，只需爬虫抓取各大新闻平台的免费资讯，整合排版后就能靠广告流量盈利。彼时的互联网信奉自由、开放、免费，没有围墙，没有 API 限制，聚合者得以坐享其成。但 Manus 显然误判了时代，现在的移动互联网早已不是互联互通的乌托邦，而是割据一方的诸侯时代。腾讯、微信加美团加滴滴，阿里、淘宝加高德加饿了么，字节、抖音加电商加本地生活，每个巨头都构建了自己的闭环生态，用户数据、交易链路、核心功能全是不可外泄的商业命脉。从几个关键维度对比，就能清晰看出两种模式的本质差异。在资源属性上，早年新闻聚合依托的是免费公开的资讯内容，而 Manus 这类跨平台 Agent 试图整合的是各平台付费闭环的交易与数据资源。在平台态度上， PC 时代的新闻平台对聚合抓取多持默许引流态度，彼此无直接利益冲突，而移动时代的互联网巨头对外部调用严防死守，绝不愿沦为第三方的工具人。在技术门槛上，新闻聚合仅靠爬虫抓取即可实现，无需依赖 API 接口，而跨平台 Agent 必须仰仗高权限 API， 却处处遭遇权限、限流与费率的限制。在商业逻辑上，新闻聚合靠广告流量实现多方共赢，而跨平台 Agent 的整合模式本质是截流核心用户，直接冲击平台自身的交易与变现闭环。核心判断已然清晰，互联网不再互联，不再开放，不再免费。当新闻变成需要付费订阅的内容，当购物、旅游、出行变成平台的核心交易场景，聚合模式的根基就彻底崩塌了。没有哪个巨头会把自己的利润蛋糕拱手让给一个只做整合的第三方。三、三大死结，跨平台 Agent 的又贵又慢又不准，无解。即便抛开生态壁垒， Manus 们的技术与商业逻辑也存在三个无法破解的死结，这也是行业内悄悄抱怨的失败真相。一、生态死结， App 永远是阉割版，核心功能碰不到巨头开放 API 的逻辑，从来不是共建生态，而是筛选工具人。微信开放登录 API，但绝不会开放社交关系链，淘宝开放商品查询 API， 但绝不会开放核心的定价算法、用户画像，美团开放商家列表 API， 但绝不会开放实时库存、独家优惠。 Manus 想做一站式旅游规划，需要调用机票平台的实时仓位、酒店的剩余房间、地图的路线规划、餐饮的预约资源，但这些核心 API 要么干脆不开放，要么开放的是限流、高价、数据之后的阉割版。毕竟大厂有能力自己做 AI， 自然不会让一个小公司调用 API 赚走整合的钱。二、技术死结，多平台调用等于慢、贵、不准的三重诅咒。跨平台 Agent 的技术逻辑是 LLM 拆解任务调用多平台 API 整合结果，但这个链条从根上就有问题。慢，一次复杂任务可能需要调用5到10个平台 API， 每个 API 的响应延迟叠加，再加上 LLM 的多轮推理，总耗时动辄10到30秒，远不如用户自己打开3个 APP 高效。贵， LLM 推理有成本，每个平台的 API 调用有费率，一次任务的综合成本可能高达1到10美元， 而用户愿意支付的费用不足1美元，成本与收益完全倒挂。不准，不同平台的数据格式不统一，库存实时性差，再加上 LLM 的幻觉问题，很容易出现预订不存在的酒店、显示过时的机票价格等错误，行业真实成功率不足30%。这些问题不是技术优化能解决的，只要依赖第三方 API， 就永远逃不开数据割裂、成本叠加、响应延迟的诅咒。而我们早就提出的 LLM 生成脚本方案反而更贴近本质，把逻辑写进代码，用自有工具链闭环执行，才是复杂任务的最优解。三、竞争死结。巨头自己的 agent 比第三方强100倍， Manus 的最大对手从来不是其他创业公司，而是手握生态的互联网巨头。2026年，阿里千问、钉钉 AgentOS、 字节 AI 助手纷纷落地。这些内部 agent 有着天然优势，全量 API 开放，内部接口无限制、无费率、无限流，想调什么数据就调什么。数据打通，用户行为、交易记录、偏好画像全链路贯通，推荐更精准。交易闭环，从需求到支付再到售后，全程在自家生态内完成，无需依赖第三方。毕竟大厂拥有充足的技术团队和资源，自己完全有能力搭建 agent 的体系，自然不会甘心为第三方公司打工。当腾讯的 AI 助手能直接调用微信支付、美团外卖、滴滴打车的核心功能，当阿里的 agent 能联动淘宝购物、高德导航、饿了么点餐， Manus 这样的第三方公司连生存空间都没有。四、资本故事的真相。 Manus 的洗白与 Meta 的卡位，既然模式走不通，为什么 Meta 还要花20亿美元收购？这背后的逻辑与技术无关，只与资本和地缘政治有关。Manus 的洗白，地缘套利而非技术创新。Manus 的核心团队源自中国，却把总部搬到新加坡，本质是规避中美 AI 对抗的风险，为被海外巨头收购铺路。所谓脱离中美竞争，不过是资本运作的洗白套路，其早期业务多为给中国大厂做插件，根本没有规模化的跨平台落地案例。Meta 的卡位，战略站位而非产品看好。Meta 收购 Manus 不是因为它的技术多先进，而是为了防御性卡位，一方面应对 OpenAI 的 Agent 布局，另一方面获取记忆超团队的工程人才。就像收购 WhatsApp、 Instagram 一样，这是一次人才收购加战略站位，而非对跨平台模式的认可。而中国商务部的限制更暴露了本质， Manus 掌握的中国互联网 API 适配经验、用户数据交互逻辑，一旦被 Meta 获取，可能影响国内 AI 生态的安全。这恰恰说明跨平台 agent 的核心价值不是技术，而是对生态的渗透能力，但这种能力在巨头的围墙面前不堪一击。五、结语。 agent 的未来不在跨平台整合，而在闭环深耕。2026年不是 agent 元年，而是 agent 泡沫破裂年。 Manus 们的故事告诉我们，脱离生态谈整合就是无源之水，依赖第三方 API 做创新就是空中楼阁。真正有价值的 agent 从来不是跨平台的整合者，而是闭环内的深耕者。要么像大厂一样做生态内的专属 agent， 打通自有工具链；要么像企业级服务商一样，为特定行业写定制化脚本，解决具体业务问题；要么像个人工具一样，用轻量脚本调用公开 API， 满足小众需求。至于 Manus 这样的第三方跨平台 agent， 注定是资本炒作的昙花一现。20亿美元的收购价，买的不是技术，不是产品，而是一个 agent 神话的想象空间。当泡沫破裂，我们会发现互联网的生态壁垒从来不是技术能打破的。而真正的创新永远要尊重商业的本质，就像我们一直坚守的洞察，复杂任务的核心是脚本化的闭环执行，而非跨平台的 API 拼凑。所谓 Age of Agent， 从来不是第三方的狂欢，而是生态玩家的主场。 Manus 们的落幕不过是给这场狂欢敲响了第一声警钟。